我有被你一句话启发，就运动是一门自我对话的语言。
所谓的 sports 跟 fitness 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你不发火，你不跟人起冲突，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负面情绪不产生呀。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啊，你的压力呀，攻击的对象全是你自己。
我是凌云，喜欢运动与读书。我相信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运动是生命的表达。成功就是睡到自然醒，醒来有个好心情。看日落日出，听凌云说，一起探索健康的奥秘。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播客节目。那这次节目呢，我请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古希。认识古希呢，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啊。其实大概6、7个月之前，古希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在微博上邀请我做一期他的播客的嘉宾。所以通过做节目，我们两个互相认识啊。后来才发现，通过第一期节目聊过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都有很多相同的爱好，比如说爱好运动，比如说对健康非常非常的关注，然后我们也都做播客，所以这是我重启播客的，应该是记不清第几期了，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想到了邀请古希来做客我的播客。这一期播客呢，主要是让大家来了解古希这样一个人，他是谁，他是干什么呢？他有哪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希望呢，就是这样的分享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启发。那在我开始之前呢，我需要，因为这是你们可能很有可能是在听这个音频节目，如果想看视频节目的话，在各大视频频道也可以去看到古希他长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现在无法想象他长什么样子，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这是我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金刚芭比。然后他的应该他的播客的名字下面的标注应该是不好惹的娃娃脸，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女生，又是金刚芭比。当然，这只是外貌的介绍。关于古希他到底是有哪些背景，那我们今天会花整个播客来聊。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请允许我介绍古希，让古希自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Hello，大家好，谢谢 Mike 邀请，很注重礼尚往来啊，很开心啊，就是我们现在是角色切换，然后我来到了这个 Mike 的节目，Mike 其实是我自己的播客大材小用的第一期的嘉宾，所以我就特别的开心，基本上 Mike 给我发邀请，第一分钟我就马上就觉得这个是我一定要做，那也谢谢 Mike 引入进来，大家好呢，我叫古希，我在网上的网名呢叫不好惹的娃娃脸。所以有人叫我娃娃脸，有人叫我不好惹，然后我真名呢是姓古，是真名，然后当然也有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们会叫我金刚芭比，对，这确实也是另外一个称号，当然是源于我比较长段时间几年的这个力量训练，还有对健身的一个热爱，当然还有呢就是可能我的公司小伙伴们会更觉得我从心智跟意志力上面比较的金刚，就是心力上面比较强。所以呢，送给我这个称号。那我又长了一副比较骗人的这个娃娃脸，然后比较邻家，所以呢，就大家就是其实是在提醒说，跟我打交道一定要小心，不要被我的长相给骗了。那我之前呢，刚刚提到公司是，我过去几年呢是一直跟我的合伙人在做一家人工智能的公司，然后我们选择赛道是在在线教育上面，所以在过去呢也经历了好一番的这个过山车，上上下下起起伏伏。那我们既是在风口的人工智能上，然后又是在风口又下跌的这个在线教育的赛道上，所以基本上酸甜苦辣的滋味我们全部都尝遍了，急速的扩张，然后裁员减人，然后又切换市场，然后又扩张，所以也是很刺激的一段经历。那我同时呢，我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吧，这大半年的时间入坑了铁人三项，然后呢，非常的热爱它，然后也决定接下来呢，会把铁三作为我的一个生活方式去打下去，就是我们叫打铁啊，打下去。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对运动、对健身、对营养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创业者，可以这么去概括。
OK，有好多内容可以聊。作为同样也是创业者，同样也是喜欢运动，同样也做播客的人，那我就我不知道从运动开始吧，因为可能连接我们的也是因为一些对运动的追求。你说你现在做铁人三项赛，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突发奇想要跑题。昨天我翻你朋友圈的时候，好像是也是不久之前，然后怎么就突然就做铁人三项？铁人三项不是一个简
成
单的
人。
大型，然后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入坑了？而且，我看你最近好像参加了一个比赛，拿了一个名次，所以介绍一下你是怎么入铁的。
入铁是这样，其实我有这个打铁的想法，应该是在今年4月份开始，就是我比较系统性的开始学习跑步，就是做这种更多耐力有氧的运动。因为我之前是一个拿铁女孩，我喜欢撸铁，喜欢铁管里面去做力量训练。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去医院拍片，发现脊柱侧弯，那就不太适合做比较多，比如说过肩的爆发力的训练啊，或者我其实很喜欢做的那些臀腿三大项，这些其实对我的脊柱的压力是挺大的，所以呢，医生就建议我说，尤其是我术后恢复嘛，就是从过去的这个，尤其我这个生的这个病呢，又是一个完全跟个人情绪、生活状态非常相关，跟我性格甚至很相关。然后呢，不停的就有人建议我说，如果你要选择运动方式，选择一个长期的、相对温和的、你可以持续坚持的、磨练心性的运动，所以我才从今年4月春天一来，然后又因为疫情你也哪儿都去不了，所以我就在朝阳公园我家楼下就开始孜孜不倦的跑几步来了。然后我就跑步的时候就发现，哎，我的这个跑步进步很神速啊！难道我天生就是这个料子？然后 就有一点盲目的自信，然后就觉得跑步肯定是满足不了我的，我得提前为自己设定一个未来的计划。所以当时就一拍脑袋，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跑完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好，我就说：“朋友们，你们说我去备赛个铁人三项怎么样？”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的无知，对我即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我就这么发了。然后底下的人就全部就怂恿我说：“别去比。”然后我想，好，既然你们这么说了，我把话也撂这儿了，我就开始去研究铁人三项。我才发现这个事情不简单，就它不是单纯的跑步、游泳、骑车这三项去加起来比，它其实更多比的是一个脑力跟心性。因为你可能在某一项上面，你都三项啊，我们说你都不如你的这个同年龄组的竞争对手，但是你恰好最后成绩就是比他好，因为他是有关于我一直说铁三是一个运筹学的一个运动科目，因为你要合理的去分配你在这三项里面的腿力、你的精力、你的耐力，还有就是你的心性上，还有就是如果你看到人超了你，你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很可能你跟他不是同时间出发的，但他超过你在坡上面超过你，很可能会对你心理上进行打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所有的运动过程的爆裂的无声都是没有办法对外呈现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个运动和筹划的过程。我想，哇，这太适合我了，动脑子的运动，那不就是我比的吗？所以我当时就一了解到了，我就在想，不行不行，就是没有什么比铁三更适合我了，因为我就是喜欢动脑子，我连打麻将我都要算牌的一个人，从头算到尾的人。我觉得有一个运动能让我从头计算到尾，那就一定我要去比一比。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入铁三除了脑子也准备好，然后你身体状态准备好，还有呢就是装备上一定要准备好，真的是一个深似海的一个装备党天堂。我常常说啊，铁人三项就装备党天堂，然后有一项项的补齐，然后一段时间你看到的我朋友圈高峰发这些铁三，就是因为我后来拍脑袋，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嘛，所以其实铁三比赛非常未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也不知道什么能报上。当我得知从5月份推迟到秋季的这个金海湖的比赛能比的时候，已经是8月底了，所以才在8月30号报了名，然后9月18号比，也就是说留给我的训练时间就是20天，所以我没有办法极限操作了，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就非常非常刻苦，就每天就是4、5点起床，然后就要去计划今天要不要连项，连项呢你又是在平时日程有安排的情况下，所以你只能避开车流，避开这个自己日常的安排，然后4、5点出门去训练，训练回家洗完澡才9点过，那这样去完成这当天的训练计划。所以我后来才深刻的认知到啊，就是铁人三项这个比赛，它不仅仅是说你在比赛当时的这种耐力啊、意志力啊这种造就一个铁人，我觉得更多是考验的是你在你的生活中来去就是调剂这些事情，把训练安排进去，找到时间，还同时还不让自己被训练给冲垮的这种调剂能力、运筹能力，这个才真的是能塑造铁人。所以我也很开心，就是在9月18号就成功的比了比赛。然后还拿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手体还挺不错的一个成绩吧，就拿了我们年龄组第6，就还挺开心。但是悄悄跟你说，我们年龄组其实也就11个人，
提到年龄组，你是好像是90后是吧？
对对对，我95年的，然
九五
后
年，OK，
对，我95年底的，就还
很多女生都不愿意透露年龄，所以。
开心啊！我常常跟别人讲，我说我20岁的时候啊，这是真实的故事。20岁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一堆姐姐们啊，我说啊，我可那个真羡慕25、6岁的姐姐，人家的25、6岁有 LV，有爱马仕，然后有宝马车接送，有大别墅，我的25岁呢，还有5年呢。就气死了一众人，所以我还蛮开心的。我觉得我还是成长很快，然后过得强度很高、很浓缩的人生。所以我应该到35岁，我还是会很开心的说我是35了、45了、55了。对，这个我很非常非常接纳。
简单的介绍一下铁人三项。我大概知道，反正应该是从游泳开始，然后骑车，然后是跑步。介绍一下距离。我对铁人三项的比赛，只是以前在电视上看那个夏威夷铁人三项很著名的一个铁人三项，看那个
对
直
对
播。
对，
他好像有一个时间截止点，要在多少时间之内跑完，很应该是24小时，二十几小时吧，很长的一个时间。有些听众可能不知道铁人三项是个什么东西，或者它有多少难，介绍一下它的距离，它需要多少时间。
好呀，其实铁三在目前比较普适的是三种，一种是大铁，大铁就是比完了全程的，就是你刚刚说看到夏威夷的那个呢是全球最顶尖的，叫 Kona，在那个 Kona 岛上，所以它叫
OK。
夏威夷。那个呢是全球的，相当于是殿堂级别，就像你跑越野，你要去比那个环勃朗峰一样，所以是所有铁三人梦寐以求想要去比的一个地方。那他比的呢，就是一个全程的大铁，也就是游泳的时候是3.8公里，骑车骑180公里，然后再跑一个全马的42，对，然后连着来。然后关门时间我没记错，应该是10个小时。然后
OK。
你就应该是10个小时。对于精英选手应该是10个小时，但普罗的你能去比 Kona 的应该也差不了。这个是 Kona 的这个大铁。那还有呢，就会分为半程大铁。半程大铁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三项的距离都卡一半，也就是游泳1.9公里，然后骑90公里的车，然后再跑一个半马。这个是半程。然后呢，我刚刚比的这个呢叫奥林匹克标准，奥标就是标准铁，标准铁呢就会在这个地方再缩短一点，那它可能就对于大众的门槛会更低一点，也就是游泳1.5公里，骑车40公里，然后跑一个10公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的天呐，这我任何一项都也许我只能坐汽车吧，
对，
因为
这
我
个
只
其
能
实你
50米。
乍一听起来还是挺有挑战，这挺有威慑力的。尤其是恰好咱俩聊的今天啊，一会儿晚上10点半的时候，就是最令人瞩目的 Kona 的这个精英组和男子组就会马上开始。
不
就是
是
我应该，
吗？
对对对，就非常的巧，就是应该是10点半开始，因为他在夏威夷岛跟我们有18个小时时差嘛，所以他们的4点半开始比，恰好我在10点半就能看。但是你知道看铁三也是个非常非常枯燥的过程，因为他没有观众的。然后你只能看到一个人非常单调的河里、湖里游玩、海里游玩，然后路上又骑车，然后又跑步，看8个多小时，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我还是很乐此不疲，想要追完。对，这是时隔3年的时间才能重新比上的。对，所以是全球的盛事，因为过去因为疫情，
你刚才提到你什么时候开始的？今年开始。
对，我是今年4月份一拍脑袋有这个念头的，但是
我的
我
天
知
呐！
道我的铁人意志肯定是具备的，因为创业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我应该是遇到困难一定会迎头上，当然这点后来也我们也后面创业可以讲讲，也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但我就是一个就怕人生没有挑战的人，所以你跟我设定的目标越遥不可及，我会越激动越兴奋，所以我当时就。那我哪怕都不知道铁人三项到底距离是多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比，就是这样的一种盲目的对自己的自信，然后再一点点的抽丝剥茧，发现哦，原来这是真的是不容易啊，挺感激当时自己的。
铁三，OK，你刚才提到有哪个运动就是会让你很刺激，你喜欢用脑子的运动，对吧？我自己的感触，其实任何运动都是用脑子，最后都是用脑子的运动。当然，你如果问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是什么，除了我自己喜欢的瑜伽之外，另外一个我觉得会很适合你的。是巴西柔术， 我简单的概括一下，把比如说用两句话，用身体下棋，用脑子打架。
哇哦，好高的概括！哎，不过
啊，
因为我从来没打过，像八柔跟对抗性的，像泰拳这些有什么显著区别吗？
我对抗性的泰拳这种的话，还靠很多的爆发力，对吧？就是我们两个如果都是顶尖的选手，其实没有谁有比较高的把握，就是一定把对方赢掉了。因为哪一天我状态不好，我速度差了一点，或者是我就一个闪失就被对方就被你干掉了，对吧？但是如果说是巴西柔术的话，我刚才说是
身体
用身体下棋，用脑子打架。下棋的话，如果你是聂卫平，我是一个普通的下棋人，你每一次都赢我的。如果打泰拳的话，如果就像两个人拿这个枪对射。虽然你的枪比我好一点，枪法比我准一点，但我冷不防也会把你干掉的。所以，这也是一
明
个
白。
非常非常非常耗脑，不是耗脑子，用脑子的一个运动。我发现，在我做巴西柔术的时候，我会完全沉浸在当中。为什么？因为你时时刻刻都有被对方绞杀的风险，就是你一不留神，对方就把你干掉，而且不是把你砸得鼻青眼肿，就是很温柔的就让你睡觉了。睡觉的话，就是把你锁住了，你要投降。Ah, it's so amazing.
哎，那我要
Yeah.
试试。我一直有希望在北，因为北京有八柔的馆嘛，所以我很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下这个枣被你种下了。
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都有那个，那户外运动有户外运动的好处。我喜欢那种更自然的那种感觉，孤独的感觉，而且不需要任何人。我这几年八柔的话，我就差不多就放掉了，因为我虽然有假人在后面，你看到吗？
好人，
但跟假人打跟真人打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孤独的运动，那你去跑步啊、骑车啊、游泳啊都很好。八柔的话，有的时候还需要两个人一起的。
哎，这是我在这次疫情的一个还蛮深的感触，就是已经快大疫3年了嘛，我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和因为我有被你一句话启发，就运动是一门自我对话的语言，我一直被这句话启发，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表达这门语言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沉默跟孤独，然后原因可能也是跟这整个的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然后我觉得我选择铁人三项，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它是三项非常孤独的，可以一个人进行的运动合在了一起，而且你把所有的这种纠结呀、挣扎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内在，所以我觉得这种孤独太迷人了，就是我太喜欢它了。可是这是我觉得最后我必然会走上铁三路的这么一个原因。
所有的运动，最后如果是自己的运动都是孤独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运动，所谓的，那这里我必须加一句英文，所谓的 sports 跟 fitness 两个是不同的概念。sports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种商业的球赛啊，什么东西，是运动吗？是运动啊，但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是一种表演，是一种娱乐。而当我们做的这种所谓自我提升的这种运动，比如说跑步啊。铁人啊，游泳啊，骑车啊，瑜伽呀，八柔啊，这些东西，这更多的是一种 fitness，也就是健身，更多的是往内的，而所以这两个是要有很大很大的区分。当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区分不开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迷惑，哎，这，我是不是要去踢球啊，什么东西搞很炫酷的东西？但是当你往内的时候，你发现啊，更多的时候越来越沉，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向内。我不需要别人跟我一起，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打鸡血，我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跟一个人对话，那是最深的对话，对吧？
我还能想起你有一个视频里头，你在雪地里面自己爬树，自己去做那些向上的时候，那个场景还挺动人的。就是我特别能够去想象到，如果说我自己在从事一项运动的时候，我一点点去体会到我的肌肉到底是僵硬还是柔软，我今天状态到底是好不好，我到底今天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柔软度也好，力量也好，爆发力也好，我觉得可能相对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做一些这种自我提升的事情，会是我从手术之后恢复的过程中，就是更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我臀冲硬拉能冲多少千，我之前是追求这些目标。就是我，因为它是一个更简单粗暴的去判断我的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希望能去上面攀升。但我后来发现，其实你人所谓的更健康啊，fitness 上面指数的增长是太多维的一个东西了，它不是仅仅指我今天好像硬拉拉上了100千克啊，多少多少，我就是多牛逼，我就多厉害。我后来就觉得，好像我对这个事情的接纳变得更多元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已经至少我健身从2016、17年到现在6、7年的时间吧。这么长的时间走过的这样的路，终于走到了这么一个节点，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点成长的。
我们停留在运动上，我再多加一句，如果说你做铁人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训练当中有没有柔韧性练习，有没有拉伸的练习。
我其实也做瑜伽，而且也是咱们上次录了播客之后啊，就是我被种草种得死死的，所
哈
以
哈哈，
我之前只是觉得把瑜伽作为一个辅助，我觉得我得柔韧性上面拉拉伸，我得把瑜伽做成这个事情。但是我从咱们上次的聊天里头，我意识到原来瑜伽可以探索这么多力量性的东西，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后来只要我出差啊。因为我觉得出差还是一个蛮适合，就是找个场馆就能做，我都会去选择做一些力量瑜伽，然后平时在北京也会去做。我把瑜伽，而且都是那种做了出来之后，我觉得得出个5斤汗的那种非常激烈的瑜伽，就是就跟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它真的还真的是帮我打开了自己，因为铁三是一个拮抗性运动，它是比如说你的跑步、游泳、骑车用到的身上的肌肉都不一样，你可能用到的两块是完全的拮抗肌。那就需要你全身的协调性非常的厉害，核心力量非常的坚固。那你这个其实你通过靠练力量，单一的力量，比如我今天练臀腿，是很难够全身的去兼顾到的。但我恰好就能从瑜伽上面找到这样的一个解法，因为瑜伽恰好你很多体式啊、支撑，就是要考验的是你全身的协调性跟核心的力量。对，这好要感谢你。
很多的运动，我们都在强调肌肉的收缩，收缩，但肌肉的收缩跟肌肉的舒张应该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没有舒张就没有收缩，我们舒张之后，它能更好的收缩。其实你提到两次，你手术之后开始做很多运动的事情，能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做手术吗？什么手术？
我其实是去年的体检常规，然后发现了甲状腺有问题，然后呢，医生就建议我去复查。然后因为我甲状腺结节已经2、3年了，然后我又知道结节还蛮常见的，所以我不是太在乎。然后当时也是觉得特别累，身体持续疲劳，因为我们当时已经连续加班3个月，就没有休息过一天。所以我才有说想要去做一个体检的想法。后来我想，那既然医生都这么要求了，那就还是去检查一下吧。哎，结果一复查就复查出来个癌，那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已经是恶性肿瘤了，就是甲状腺癌。我当时呢，其实也就是因为在这过程中嘛，我们都会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吓人。它虽然是癌，但它是癌里面的天使癌，就是通过手术可以治愈的，所以我就很快也安排了在北京也安排了手术，然后做了这个甲状腺，右侧甲状腺整个的一个切除，包括把我甲状腺附近的淋巴也一起都切除了。就我当时没有，当时是跟医生反复沟通之后，没有把它全部切掉，也是为以后就是考虑，就如果说我年龄再稍微偏大一些的话，我可能就考虑全切。那我现在呢是半切，但因为也毕竟是半个器官就没有了嘛，所以呢，唯一带来的对我现在生活上面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比较小的一个不一样吧，就是我现在需要每天去补充。甲状腺没有了之后的这个那个激素就是甲状腺素，所以
甲
要
状
每天，
腺素片，
去吃那个叫优甲乐，就当每天跟早餐一块吃。相对于这个，我后半生呢，每一天早上都要跟他天天相见了。那这事情其实你人其实每天都吃早餐，我当时只是想了想，发现要是哪天世界末日或者我流落荒岛，没药可怎么办呀？脑子里面其实想到这个事儿。对，就至少有个东西你是不能离开它了，这是一个唯一术后给我带来的不一样吧。其他的，我觉得我甚至比之前更活蹦乱跳了，就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更好。
我姐姐，我的亲姐姐。也做过甲状腺大部切除，基本上整个甲状腺都被切掉了，只留了一点点。他现在连甲状腺素都不吃， 我
无
不知道
所谓
他
了。
测下来他的甲状腺水平还挺好。甲状腺是这样一个这个内分泌腺体，它其实会有很强的代偿功能的。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因为被切除掉的那部分没有了，你是你觉得哎，怎么甲状腺素少了一点？但你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它会功能代偿一点，稍微分泌多一点。所以医生肯定有建议你要去随访啊，看看甲状腺素的水平啊。我建议你去随访看看，有的时候，哎呀，说不定我都不需要吃了，所以并不一定是一个终身要服药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做过甲状腺手术的人都去停药啊，我只是说，并不
有
一定
可
是
能，
终身的这样一个东西呀。
是我当时手术之后大概8、9个月的时间吧，每一个月都要重新去医院复查，去抽血看我的甲功，然后呢再把这个甲功里头的指标，就是我的身体内的甲状腺素、促甲状腺素所有这些指标给医生看，医生再给我去调药。所以其实这个稍微有点麻烦，因为你每一个人的服药量是不一样的，医生
是
只
的。
能根据这个上下去调，一会儿调高，一会儿调低。我其实整个调的过程已经是花了8、9个月，最后才找到了一个适合我身体的剂量，而且我剂量特别大，其实，然后就
哦，
真到最后调这个，因为我是2.5片，其实已经超过一个成年男性的会去服药的一个剂量了。所以医生当时看到我的甲功状态说你是运动员吗？哎，我就说这医生。是吧？一语成谶，就是很会预言。我当时就
等一
很
会
高
儿
兴。
啊，等一会儿，但是你这个甲状腺是功能是在服药的情况下的水平，还是在不服药状态的水平？
当天去抽血的时候是暂时不吃药，但是
OK，OK，
它其实说的也是你过去身体的差不多的一个平均水平嘛。然后，只是医生的反应上面来说呢，就是如果可能我的身体机能对于这个激素的需求会更大，就说明有可能相对来说更活跃一点，所以他才会很吃惊的说你是运动员吗？就是你这个剂量需求这么大，我当时特别开心，对，就是更高、更快、更强。
那给听众可能不太了解甲状腺这个功能的。简单的介绍一下，甲状腺素其实是维持人体身体代谢水平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啊。甲状腺素比较高的人，功能比较高的人，一般来说他会就是活力比较多一点，想动，身上是暖暖的啊。如果说甲状腺水平比较低下的人，有些人说怎么总是运动啊，饮食也控制，好像就是减肥减不下来。有可能你要去查一下你的甲状腺素的水平，因为甲状腺水平决定了你的代谢的水平，差不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
对，就有可能会产生甲亢、甲减嘛，就是
对。
你分泌多或者少会有这样的可能。反正我觉得这个，如果听众朋友们里面有自己症状上面有持续疲劳、容易发胖，明明没吃那么多，可能真还是需要去检查一下，很可能就是这个激素在作怪。
对，这个甲状腺在女性当中，但比男性要常见很多很多。如果说有代谢上面的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也需要去考虑这个甲状腺功能紊乱的一个可能性。我想感兴趣的就是，Amy，因为你跟我当初发 email 发那个微信说要访谈的时候，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你有这样一个。没被诊断出癌症，然后做手术的这样经历，而我自己对癌症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从我那时候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对癌特别的感兴趣，说白了是特别的恐惧，因为看了那么多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可怕呀。到后来，我过去的几年当中，包括我的运动方式、我的饮食方式发生很大的调整，也是因为我对癌症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我想了解你的作为一个。95后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当医生告诉你是癌的时候，你心里是怎样一种想法？
其实因为我在检查结节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天性底色上面非常乐观的人。我结节，然后他告诉我需要复查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个时候开始为我自己去想心理上的后路了，就是我要怎么去合理化它，我要怎么样去安慰自己，怎么样让我的生活还是继续能往前推。所以我不停的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同时我又去查资料，然后妈妈也是这个行业嘛，就是所以我妈也比较了解一些，然后我们就不停的交流。所以直到最后一锤定音告诉我确诊，我看到那个单子的时候， 是心里毫无波澜，我甚至都觉得你要不过去忍一个啊，你对不起我这过去一个月做的功课，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但是真正让我情绪有波澜的呢，是两个时刻。第一个呢，是我当时去跟医生坐下聊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这个是初期吗？因为就怎么他就从结节就变成恶性肿瘤就恶性了呢？然后医生就看了一下这个大小跟他的这个整个就是仔细的看那个片子，就跟我说你这应该不是初期。就是应该是蛮后面了，事实后面证明也不是初期，因为已经扩散到淋巴了。就是术后啊去诊断，其实是扩散到淋巴了。幸好当时把淋巴都切掉了。那我当时又会有点被镇住，就说明我自己没有很好照顾我自己，已经蛮久的时间了。就是这个是对于自己情感上面，就是对于自己亏欠有种那种疏忽感。那个是有一瞬间是镇住我了，幸好呢，医生医德非常高，他就跟我说，所有的病人在得知自己生病的时候，最重要就要记住，就是既往不咎，不仅是对别人不咎，要对自己不咎，就不要再去思考怎么得的这个病啊，怎么来的呀，如果我早日检查会怎么样啊，所有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要看的就是当下，要跟医生沟通的就是未来。这样的什么样的手术方式、诊断方式能够适配于你的生活方式？因为哪怕你跟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的病、一模一样的肿瘤大小、一模一样的位置，很可能你们对于自己人生规划不一样，所选取的手术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特别感谢这个医生，在那个时刻及时的遏制住了我去想，哎，如果说我不是因为就是身体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再提前来个3个月，会不会不一样啊？就是这些胡思乱想，他一起把就给我抓住了，以至于到后面所有的手术过程、康复过程、复原过程，我都一点都没有乱想。我很感谢这个，这是第一个 moment。然后第二个 moment 是，我也在跟医生交流啊，这个生病的成因嘛。然后医生就说，为什么它高发于都市女性身上呢？就是因为它来源于两个点，除了基因的原因啊，就是癌症肯定还。多多少少跟基因有关系，那遗传基因是一个大部分，另外呢就是跟情绪和压力这两大主因有关系，那就是你可能情绪上面堆积的过多或者压力堆积的过多。然后当时又很疑惑，我说我可能是我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里面脾气最好的那个，对，我说我从小到大也不跟人发火，基本上没跟人红过脸，也没有很就那样的时刻。然后基本上别人看我，为什么我说我是娃娃脸啊？就我确实性格上也挺娃娃的，就是很有亲切感吧。那我怎么会就是这个事情情绪跟压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当时就说不是啊，你不发火，你不跟人起冲突，并不代表你所有的负面情绪不产生呀，你的这些压力不产生，而且其实这个情况会更糟，因为你不跟人发火。但是并不代表你不产生，所以你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啊、你的压力呀、啊、攻击的对象全是你自己。也就是说，你产生了这个负面情绪之后，你就拿它来自我攻击、自我消化。就你越生气，越发不出去，然后就越在自己内心去堆积，然后一点点就用自己肉身去给它去一点点给消解了。就所以这个才是最可怕、最致命的。所以说，你看你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温和的、亲切的人，并不代表你内在这些东西就压根儿不产生。哇，我在。这真的是非常的恍然大悟，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过去啊，就是要尝试去当一个稳重的识大体的一个人。那一段其实付出了非常大的，就以我自己这方面的一个代价。那是我最觉得我人生啊，到那一个点上面，觉得最最最最对不起自己的一时刻。
癌症的起源与发生发展，其实没人能完全知道啊。你去问医生，医生也并非完全知道。但是有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写得非常好。我在上次我们做访谈的时候介绍给你的听众，叫做《重病之皇》，癌症自传那本书，应该有中文版，我看到有中文版，不，
我已
那
经
本
看
书，对吧？
到了，对，我在书
会
店看到了。
书店里看到了，对吧？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癌症密码》一本书，另外我喜欢的一个作者写的书，它会让你对癌症有一种全新的认识。那这当然，我这里不是推销那本书，也不是我写的。我觉得就是癌症的发生起源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有的时候是基因的原因，有的时候是环境的原因。我说的环境并不一定就是说你的家庭环境、你的工作环境、你的什么环境，有的时候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喝的水、我们接触到的日常用物里边这些化学物质， 对吗？所以有基因原因，有环境原因，也有内在的一些因素。当然，内在的因素更多的生活方式，比如你是否经常运动啊，你的饮食结构啊，你自己的情绪调整啊，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跟你不一样，你是一个非常天生乐观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一定要来说我自己，我是一个天生有点悲观的人。但是悲观不等于我不开心，你知道吗？悲观说明我喜欢把事情看得比较严重一点，但这个并不等于说，我就垂头丧气、就沮丧、就放弃这种东西。但是因为悲观，我会去看很多，干预的手段一些什么东西。我过去那几年下来，我自己理解对癌症的基因对我们的癌症，包括其他所有疾病的影响，差不多是10%到20%左右，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责怪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时候这个不是我们控制的，空气不受我们控制，我们喝的水不受我们控制，我们的接触的这些物品，所有塑料的东西里面这些东西不受我们控制，包括我们的饮食都不受我们控制。所以为什么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想吃这个，但是市面上只有这个，或者是说市面上比较便宜、经常好容方便买到的只有这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做出的选择并不是我们自主的选择。我说这些并不是说要大家去责怪自己啊，怎样的。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之后，我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生活方式，包括说今天我们聊的运动，包括说我们的饮食方式，特别是食物种类的选择。抱
对，
歉，我在这里插了这么一大堆，其实。
我很同意，对，这个
呀，
总结特别好，把自己当成一个生态系统去保护它，不要去单一的寻因。
对，那介绍一下，就是当你经历了这样的被诊断、手术，后来恢复，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上有什么比较大的改变呢？
我就是。手术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同时呢，我们身处的这样的一个有疫情的环境也是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两个大力的共同施加下，让我开始非常的放飞，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呢，就是从外在看来，就是我开始频繁的发朋友圈，然后我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朋友圈抗糖领袖，躺是那个躺下的躺，抗糖就是不要躺下，这也是别人给我
OK。
的，就是我现在是我们朋友圈抗糖领袖，还有什么六边形战士，因为我之前呢有点儿，稍微有点老板架子吧，因为毕竟自己创业嘛，然后也有我的微信里有非常多下属，然后有这种工作打交道认识的同事，以及我之前虽然我长这样啊，但是我也得这种就是人模狗样的去跟县政府呀，就合作伙伴呀，就是怎么样，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场合，所以也认识很多这种政府的就是朋友们，然后机关系统的、教育系统的，所以我稍微就有点架子，我就觉得我应该抛一抛正式一点的东西啊，就是跟公司相关的东西显得我很专业、很职业、很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手术结束，我就哎，我管他呢，云好看我也剖，东西好吃我也剖。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更多的去表达我内在的一些想法，所以开始更多把，因为我本来平时很喜欢写作，然后我很少会分享我写作的东西，我不想被别人窥探到，因为本来就是一种这种撑起一下子的小大人的那种心态，就本来自己也有点儿。希望说在这样的长相上面呢，显得更成熟一点。那我就不想太显露更多自己内在的东西被别人去解读。但是当我经历了这种手术，又经历了就是真的直面了一些可能跟生与死相关的呀。虽然说这个癌症它不致命，但是它仍然会把你逼到那个角落去直视这个东西，去直接审视自己离死亡还有多远。我觉得这是一。可多得的机会，所以就让我就意识到了，如果说我的内在是一个会散发能量跟光芒的人，那我去遮蔽它就是一种原罪，那我就应该要把我内在这些东西去传播出来，然后我相信，当我传播或者当我去发出来的时候，它自然会存在一种能量的流动，这其实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一种宽恕嘛，因为我之前有说，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我是有情感的欠债的，那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内在更自由的、无拘束的给释放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去分享这些，去 PO，然后我发现我在 自己的就给别人的印象上面呢，更放过自己了。就我不需要那么的职业，不需要那么的成熟。我之前呢，就刚刚说的，我特别喜欢挑战，我特别喜欢别人给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我去挑战它。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我没有放过自己，我还是仍然在不停的证明自己，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去证明我就是可以，我就是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直到现在，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上下。然后又经历了行业，我甚至可以非常坦然的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公司的增长超过了我自己的成长，就公司的成长 outgrow 了，就是已经把我甩下了。我现在可以坦然，当时手术之前，哇，那种心气、那种脾气，不可能的，什么还有这种可能性？我绝对成长回来。现在不是了，现在我就非常了解我自己。毕业了，其实没多少工作经验，我就创业。我凭什么说我可以去很好的管理一个300多人公司？我凭什么说我就能兼顾销售，我也要管运营、市场、品牌，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公司财务啊、人力啊什么的？凭什么？我自己哪有那么多经验？我首先要去认识到自己就是不具备这些经验，我才可能有更谦卑的心态去学。但我之前不是，我之前就先想的是 fake it until I make it。就这句老话，但是我就想，我先假设我自己是做到的，我先把这个姿态摆出来，我再一点点的去，非常的累，因为你里外不一致，你外面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可以，我没有问题，你什么事儿甩给我没问题，我跟合伙人可以交付，我跟同事可以交付，我跟我的下属眼里我是无所不能的，然后我跟所有的这些合作伙伴都是，只要这个事情给他们公司给股息没有问题，但我内心就想。很慌啊，不会呀、啊，怎么办呀、啊？对，会有这样的落差。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觉得我的内外极其的对齐，就是喜欢的就是，就我。
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是我们在外给人展现的一个人，其实跟我们内在对自己的感受这样一个人，当他有偏差的时候，这是最累的时候。当你内外一致，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其实我也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你想要给人展现一种形象，自己其实又是另外一种人的时候，哇，这是最累的时候。
对，我当时就是我们非常，因为我的当时下属都大我很多，然后我有些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凭什么给人家人生道理呢？讲人生道理呢？讲生活经验呢？我凭什么来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人呢？我其实应该向他们去多学习的呀。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所赋予的权利给我带来了惶恐，所以我一直在跟这个惶恐去做挣扎，直到有一个手术这个契机，这让我放下了，然后。就我告诉我自己，就是其实终究你也才25岁，你干嘛呢？对吧？你没有必要，你人生才1/4，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你要去知道自己很多东西就是你可能这辈子就是做不好的，没有问题，找到你闪光的那个地方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从，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叫贾平凹，他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说。有些，他看到的有一些女性呢，就是一双非常华美的高跟鞋里面穿了一个有破洞的袜子，这个比喻，我就觉得我一直就是那个有破洞的袜子，然后穿了个非常好的这个高跟红底鞋，那我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每一天都可以开心的穿拖鞋溜大街，就完全不在乎，对，这是我
非
觉
常
得
形象。
转变吧。
那你现在，艾明，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你好像对创业方面的花的精力少一点，后来去做播客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所以后来想要表达自己，想要更多的分享你自己的一些经历，是这个原因去做播客的吗？
对，我，当然这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手术，有一个对于生死的一个思考，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在手术之前啊，直到这个确诊术之前，我觉得我没有停下来过，就是我每一年都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然后我每一年都觉得我必须要有很好的成长，我必须要以6个月为一个周期，我6个月去回看过去6个月，我就要觉得自己是个傻逼，那这个消音啊，就是。我就必须，这就是我对我自己提出的一个要求，所以我给我自己提高这个要求啊，不仅累死了我，也累死我身边所有的人，就是跟我成为朋友压力蛮大的，因为就我的要求不仅卷我自己，也卷别人，就所以卷王嘛，我为什么我是朋友圈卷王？ 所以我当时就是在这种不停的这种要求下呢，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欠我自己一个成为这个真实自我的机会啊？因为我永远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就是必须要是有年轻，必须要代表95后，必须要甚至做的还是人工智能，就是高大上的东西，然后还是个女性的创业者，你还要上福布斯，所以说我活在了这个标签里头。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去突破别人对于一个小女生能做什么事情的所有的想象，我就在较这个劲儿。那我这已经人都已经在冰床上躺成这样了，你还较个啥劲儿呀？全麻给你麻的人是不行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别较这劲儿了，算了，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尝试新的东西，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虽然我常常去自己朋友圈也批评所谓的这个精致主义者，但我觉得我不知不觉活成了一个功利主义者。我要让我自己的所有做的事情，我要让公司创业的每一步、每一个增长都要是有可实现的意义的。比如说，就是能帮我们公司从 A 轮到 B 轮，比如说能帮我们融多少钱，比如说我们的增长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比如说我个人学到一个什么技能，它能马上投入到公司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太功利主义了，这简直是功利主义之中的功利主义啊！虽然我们都可以说理想、说梦想、画大饼，但我觉得我的这功利主义才是真的是透透彻彻的，每一步都必须要它有一个现实目的。所以我甚至都觉得，我看一个夕阳，我都巴不得要写首诗出来，才觉得我这个夕阳没白看，
哈
就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想放过我自己，我想就干一些没有用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选播客之后也可以交流，不是泼冷水，因为我觉得就脑子不清楚人才会去做播客，就 所以就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上来说，播客是逆人的关注点的，因为现在你短视频了，你5G 了，抖音又大行其道，你永远都是在想我怎么更短平快的能抓住人，那就一定会让你的信息传递越来越破碎，就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方向，一个趋势。然后我还要回归到声音，我还要去聊深度的内容，我还要去跟嘉宾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的剥开，就是这简直是反人性的，就我才会觉得，太好了，这就是没有用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出发点，我就觉得，首先播客这个事儿就是适合我这种想要在这个阶段干一些这种完全不功利主义的事情，首当其冲。第二就是运动。就是运动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就是你首先打扮自己啊什么，我觉得我已经过那个劲儿了，就
我
是
靠，你才25岁
我现在也打扮了，对吧？就我你看我有什么场合我也会打扮，但我觉得我要去追求这种精致生活、精致主义所带给我的社交价值的这个阶段过去了，就是我也不需要让自己看上去非常的光彩照人来去获得别人对我的眼神关注也好，或者觉得你是一个比如美女啊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些 title 对我反而在这个阶段也不重要了。我想要获得更多是对我内在力量跟心理价值的认可，那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的不肉眼可见，无法衡量，也符合我觉得没有用。所以有一个这你看我欠我自己一个这个人生阶段是我要停下来，我要刻意停下来。我要在跑步之前稍微往后退2步，再去出发，再发射出去，那这些就太适合了。对，这就是我当时一个思考。
那既然提到播客这个，你的播客的名字叫大材小用，对吧？
对，大材小用。
大材，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然后我看到后面又是一个 fitness podcast，也就是健身播客，right？所以没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各大播客平台搜索"大材小用"，或者是搜索"古稀 G U X I"，古代的古，稀字我不知道怎么，草字头下面一个夕阳的夕，古
这个
稀。
搜不到，你这个就是真名。我想着说，我已经要干这些没用的事儿了，还是给自己取个网名。
这是
所
真
以，
名吗？
我古稀是我的真名，是这个父母给的真
OK，
名。对，然后我的网名叫不好惹的娃娃脸。对，这个
不
应
好
该
惹
可
的
以，
娃娃脸都可以呀。
可以搜到。我当时是觉得，比较狂妄的。我第一次想的是，我想应该叫强者思维。就是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还蛮乐观以及心力非常强的一个人。就是我绝对不认可失败， 就任何的失败，我觉得可以当垫脚石，再踩着它再上去。就是当然，这个也让我们公司发展吃了很多亏。就是你不懂得去把自己该做的事情让渡给能真正能做的事情，还在这自己硬撑，就这个让我们吃了很多亏啊。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呢，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确实，就算客观的讲还是很强，就是从心智跟意志力上来说很强。所以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我的这种心力上的这种强、思维上的这种强，通过我跟我请到同样我很认可的朋友们来去分享，来通过他们的经历跟故事来传递出来这种强。因为我觉得，在我去创立播客的契机的时候，其实，整体的环境论调比较丧，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时候俄乌又战争刚刚爆发不久，一个多月，就是，然后就整体上大家觉得这个世界要毁灭了。就是有这种就很丧的感觉，所以其实我希望在那个时候给大家传递的是通过自强这个事情来传递一些精神力量，所以我就觉得很直观的那就是强者思维。但是后来我就首先这个名字太土了，村炮什么什么鬼，就是 我就觉得希望有一点，比如说我取了这个名字还值得麦克你今天来问我为什么取，而不是强者思维，那没有什么好提问的点了，对不对？那大材小用，好歹还让你好奇一下。那我的出发点呢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你出生下来你都有很多的天赋技能，你会有上天赋予你的很多的东西，但你不要怀着这种怀璧有罪的心态，觉得我非要给他多大的一个抱负，我非要实现怎么怎么样，我非要怎么怎么样。其实人的很多的苦啊、累啊、痛啊，都是比较出来的，跟别人的比。还有跟你自己内在你想要实现那个人的比较产生的，就刚刚咱们说的落差，才会让你觉得很焦虑、很苦。其实，哪怕我们退后一步想，很多时候你大材小用，你用对了地方，那也是很好的、很快乐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在这个社会上，哪怕它再动荡，去找到你自己的那个小点，就是一颗钉子嘛，钉进去那一个小的发力点。只要你的受力面积足够小，你产生的力量也是足够大的。所以我不想一来就特别大强者思维，搞得高举高打的。然后我就想，不行，我要反其道而为之，我要谦虚一点，我要提倡大家不要天天就是举着这个大旗，要很强很强，没关系，我们就小小的、卑微的，一步一步的走，一点点的敲钉子也 OK。对，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
现在我理解了，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我现在能够完全理解。那你博客已经有几期了？好像是23期吧。
对，已经13期了，还有两
呀，
期在，对，还挺开心的，慢。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最大的一些收获是什么？比如说跟这些嘉宾聊天啊，或者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你不要说我自恋，我自己跑步我都会听我自己的播客，觉得太好听了。
我跟你相反，我从来不听我自己的播客，我也
哎，
从
我
来
就
不
不
跟
敢
自己的视
自
频训练。
恋。哎，那你这不行，我是。做完一期之后，我真的是把它当宝贝一样反复听，而且我常听常新，就是因为我在听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我肯定要挑自己的错误嘛，就是有些评论不应该，有一些惯用词应该改一改，有些发音习惯啊，跟嘉宾对话应该再精进，这些是一个从成长的角度。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我邀请的嘉宾全部都是我就认识的好朋友，或者比如说像麦克你，我是关注你很多年的，就是忠实的这个观众，所
我
以
打
就
断
觉
一下，你的微博名字叫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微博名字叫什么，
那我
你可
一
以方
暴
便。
露不就把我的前夫暴露吗？我微博也叫不好惹的娃娃脸，对，就
OK，
是。
那这样的话，就是当我们这个播客发布的时候，那我也可以在微
找
博
到
上，
我，对对对对，
顺便说一下，我这个播客是有视频版和音频版的。如果你是光听的话，你想看这个娃娃脸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去你的微博找你，所以也不是我要，一定要你的。
对对对对对，就不也是不好惹的娃娃脸，因为我
OK。
当时，要么就是像你这样，其实虽然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但我觉得我应该很对你很熟悉的这种熟悉感，要不就是我身边已经好几年的这种好朋友们，那我把他们邀请过来，其实播客这个东西，它像一个自己家客厅的沙龙，然后你把朋友邀请到你的客厅来，然后你这个准备好了一些饕餮的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给他做定义，这个空间是你来定义的，它是有框架的，然后这个客人进来呢，会首先会尊重你的框架， 然后你们会非常以互相尊重的出发点来去聊一些可能平时也会触及但不会那么深入的话题，我就发现我太享受我这样的一个定义域了。把大家邀请过来，然后我来去甩出一些砖，然后大家给真的是给了我玉，我就从好几次的这个好几期的聊天中，真的是让我聊得泪流满面，就是我发现哇，我认识了十几年的高中的闺蜜。就是原来我们当时内在是那样想的，我们在那一刻是那样想的。就是我的闺蜜一直在我眼里就是这种，就是以比如说华西第一，就保送去了这个哥本哈根皇家医学院的这样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告诉我说，其实你知道吗？高中3年我最羡慕的就是你，就是会互相会有这样的时刻。我觉得这是播客这个事情，我刚刚说没有用，是从功利主义没有用，但是从内在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说你没有前面的聊天，没有一层层的铺垫，没有两个人真的这样坐下来，以尊重内容产出的这种基调去聊天的话，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深度的。你靠抖音上面2分钟的时间，可能让对方这样流着眼泪告诉你说，我10多年过去了，我想告诉你这样一句话。不可能的，那他演的成分一定是更大的。但也就是我们俩坐下来，我回成都的时候，我跟他坐下来聊天，对，面对面聊天，达成了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效果，当时是非常的击中我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传播，你这么真诚的坐下来，我发现他给我实现了很多，二次传播吧，就是我的这些嘉宾，他会把这些播客以自己平时没有办法说出去的话发给他的家人，然后。他说：“你看，其实很多想法是这样的，一切尽在我无法对你们的言这个倾诉中。所以，无论是我邀请到我的表哥，还有邀请我刚刚说的这些闺蜜啊，她们都有她们内心有些无法真实的跟自己家人去沟通的东西。但她通过了我作为一个媒介和一个工具，把内心真实想法说出来了。她们俩后来都跑来跟我说，听得把家人听得眼泪汪汪，就是而且我的闺蜜说她。”在那一瞬间就得到了父母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不然3个人是没有办法这样坐下来的。我从这里看到了深度对话的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也是让激励我想要把它做的一期一期做得更好的，我觉得最主要的动因吧，就是我觉得这种深度对话太震撼人了。可能对于我的震撼，还有包括我后续陆续收到了我的听众给我发了还蛮长的私信，就是他们听都是叫什么叫 binge listen，就是。一期吧，所有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期数不多啊，十几期。我有一个私信跟我说一口气听了我10期，然后说对，就是说就是听完了之后会感受到这个声音背后的语言的力量和思维的力量。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的高啊，但是我觉得很欣慰，因为这就是我强者思维当时设计的时候希望去传递出来的东西，然后被读者们捕捉到了。所以我非常能够从里头得到正反馈，它就足够支撑我觉得还能再做100期、200期、1000期了。
你知道吗？我在微博上有关注我的人反馈说，哎，我看你跟古希做了一期这个访谈，然后，这些节目啊，做节目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播客目前来说听众观众并不是很多啊，相比那种大咖，但是你会很每次做节目，你会我哪怕不经意之间发的一个什么东西，都有人看，有的时候都能触动有一些人的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对对，其实这个点我有思考过，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不是一个喜欢很大量的关注的人，不然我不会选择就这么多年就在创业的时候更倾向于幕后。后来我觉得如果当下啊，就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一个 IP 和一个孤岛的一个时代，可以有两个很重要的分水岭的选择，就是你做这个事情，你是想要更多的人喜欢你，还是想要喜欢你的人更喜欢你？其实我做播客这个事情是非常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对，
这
这
就是
是
为
我。
什么你现在和我一样。关注的人都不多的原因，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在我第一期播客里边，我们也聊到这个问题，你是要做网红呢，还是让人更加深度的了解你？我也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然后跟我对话的嘉宾问我为什么要做播客，其实很简单，我想说话，现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掏心肺说话的伙伴已经不多了， 能够这样长时间聊一两个小时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疫情的2年让我在这里很孤独，就在这个地下室。我除了拍视频，然后就是我要跟人说话。然后，过去的1年当中，我做的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事情，每周六晚上，不管有多少人来看我的微博直播，我在那里做一两个小时的直播，有的时候几百个人，有的时候几千个人。但他们不知道的就是，那是我过去1年当中最开心的时刻。我每周有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跟关注我的人对话，回答他们的问题。虽然最近我停掉一段时间，因为我要专注做这样子的节目。我希望，为什么我自己对直播怎么说呢？我有我的看法，就是直播的话都是一过性的东西。你是满足平台的需求，哎，直播我就给你推荐位，对吧？就让大家来看你。但是直播很多人你并不认识，只是匆匆而过，不能进入很深入的对话。我喜欢像我们做这样子的对话，因为可以深度发掘，可以问很尖锐的问题、深刻的问题，而且能够以视频和音频的形式保存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以后还会做直播，但是我会在播客上会花更多的精力去做。然后我不知道，我告诉过你，我跟你的第一次的对话是我过去1年当中进入过的最深度的对话，因为
我当时
没有人
一
来
手
问
孤
我，非常孤独，但并不是说我孤单的那种，这是很孤独。我希望有人能够这样来进行深度的对话。所以，如果没有听过我们第一期对话的朋友，去各大播客搜索“不好惹的娃娃脸”或者是“大材小用”，听我们第一期的访谈。另外一个播客，你那次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做的准备工作非常的充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我也做过蛮多访谈，就是会把准备材料那么详细，就是然后我们聊得也很顺畅，然后你的后期制作也很精细，我达不到你那个水平，我更多
我
的
是
是追求
想
一种，
靠。
快速更多的产出。你可能看我们的播客，我们播客很少剪辑的，就是剪掉一些可能冗长啰嗦的地方，其他的几乎就是原版对话发给你听
其
，OK。
实就是咱们之前有聊过的产出内容的两种没有摩擦力的方式。就是觉得像你的这种方式，就是你在过程中没有摩擦力，就会足够的让你知道下一次我要再启动做它的时候，不会心里有那么大的阻力，因为你知道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去把它发出来，因为你录完跟发出来之间这个酝酿时间过长，这个温度就冷掉了。那我选择是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我希望它变成一个作品，是一个我雕琢的作品，所以我雕琢这个动作本身也变成了作品的一部分。那我是很享受这个雕琢的过程的，因为我很享受我自己精进。我就说到底呢，我还是太自私了。我就是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人。我所有的事情都希望它是能成为我成长的一部分。我比如说当时咱们在录第一期的时候，说实话我 PS 也很生疏。然后我剪那个咱们聊的那一期聊了快一个半小时吧，我剪了14个小时，听了六七遍，然后我自己写故事稿也写了两版。就是这背后可以往投入到这个程度，但我很享受它，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到后面一定是边际投入递减的，就是一定随着我做一期又一期变得越来越娴熟，以及到我其实到现在我聊完了之后，我拿着一个深的就是材料，我可以2个小时之内就给它剪完，然后效果可能当时14个小时是一样的，这就是我自己设定的目标，我就给他看你自己的成长可以陡峭到从14个小时缩到2个小时。下步呢，你可以把它变得更 SOP 化，然后你可以知道哪个动作应该怎么做。SOP 化的下一步就是可以外包了，因为你都可以拆解它了，拆解就意味着你可以外包。就是所以，我做这些事情，我的工程化思维非常重，我就知道这些东西才是可以显现的去定义我的成长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两种去做内容产出的方式而已，那很可能一年之后就看到 Mike 170，股息20期。
No，顺便说一下，刚才你提到的 SOP 是标准流程，
对 对，
就是
然后
很多时候
再
流
回去。
程比结果更重要，流程比结果更重要。同样，我是一样，我这期的播客是我自己传的，不是我剪的，因为我剪一窍不通，但是我自己传的，我需要走一下流程，我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情，怎样触达用户。然后你跟我其实并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么不一样，你知道吗？我很惭愧。 我在上海那段时间，我可能采访了20个人，至今那20个原始文件，那是疫情之前的，还在我团队的硬盘里发布。那接下来我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那些对话重新发掘出来，给它放出去。我也是跟你一样，对很做事情，很多时候希望做得精致，但我现在意识到了，有的时候这个时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当然，我们要留存作品啊，要作品要留存，因为这是我们存在，证明我们存在过的唯一的方式。虽然我们说要享受当下，但是真正后人知道我们存在过，只有通过我们的作品。所以，我们作为个体，我们要享受当下。但是，作为一个人，你想在你死后或者以后，后人知道你曾经做过一些，那就要留下作品。比如李白留下过诗，那李白就永
实
生，
现，
对吧？杜甫就永生。那些我们的古代的一些名著、一些思想，老子、孔子，他们就永生。太多太多的人，同时代的人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后人都忘了。呀，当然我们做这些，并不是说我们想要永生，要后人记住我们什么。我们做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享受这个过程。呀，
或者说我们
就。
还没有办，我们还是没有去，我们还是动物性，身上是有动物性的。动物性呢，就像小狗要撒尿，它要留下自己的地盘一样，我们也像小狗撒尿一样，我们需要留下作品。因为你知道，肉体都会变成原子，都会是继续去量子纠缠，但是只有没有留下的作品，它是能保持那个原创跟纯粹性的。对，这是我们撒尿的方式。
提到这个作品跟行为，作品跟行为之间，其实直播是一种行为。当然，直播也可以留下来作为一种作品。我最前一段时间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作者是叔本华，中国的一个哲学家吧。反正他的书写的还挺深刻的。哇，我都记不出书名了，我只是记得当这个书经过我的脑子的时候，我的脑子发生变化。他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留下一些作品，而不是发生过这些行为、做过这些事情。但是你要留下一些作品，可能是你的艺术品，可能是你的孩子也是作品。你怎样教育一个孩子，你怎样创办一个公司，你做了哪些好的工作，这些都是作品。所以让作品说话。
我
But
其实最我看到最后那个有一些问题啊，快问里头有一个最喜欢的电影，我当时还想说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我还想这次你正好说到这，我给它甩出来，我想回答就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谍影重重》，就是这
谍
个 Jason，
影重重。
对，就是那 Matt Damon 演的 Jason Bourne，它是一
哦
个
，OK，我知道，谍影重重，
三部曲。5、6部曲了吧？现在，但我最爱是前三部。我为什么喜欢他呢？就是其中我最喜欢一部叫《Jason's Identity》，Jason Bourne Identity，就是在寻找到底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失忆，我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杀人冷血无情的特工？所以他就不停的回溯，不停的去找到自己的这个 identity，就是这个叫个人的这个叫什么来着？identity
Identity，个人身份，yeah。
就是。我其实很被他打动，就还是我觉得又 call back 了我们刚开始提到的为什么要比铁三。我其实内心是很喜欢这种孤独的，但我同时也喜欢人一生都在对一个身份的追寻。那其实对于他来说，他就是在这整个三部曲都是在贯穿着，就是我到底是谁，我是如何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的，永远都是在追寻，追寻你可能是不回溯，你发现你的人生是个圆。是个圆，是你一直在找那个起点的东西，你一直在去弥补起点或者寻找起点。那我觉得，无论产生作品也好，无论是做播客也好，无论哪怕是直播，我有这样的姿势、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动作，我觉得都是我们作为普通的个体在寻找那个身份、那个起点，就找到的都是身份的认同，找的都是我到底是不是活在了我所认可的这个，或者别人给我这个身份的框架里头。那它由此错配会产生所有一切的变形。那如果你找到了，你就觉得这就是我的 calling，这就是我人生的使命。我是觉得这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着迷的原因。我不仅对我自己寻找我的原始身份着迷，对，无论是我甩做播客，其实就是一颗石子，我甩进大海里面，我看它能不能有回响。那也是我在追寻自己身份，我看他适不适合我，他是不是我的使命。那我觉得我看书也是这样，哪怕今天咱们录这样的一个播客，我也是这样，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这么多聊天啊话题，也是我在找寻我的身份，在找我的 identity。 这是就想提前啊，回答一下那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是谁？你是谁？这是要我们很多时候一生去回答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过去2年可能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这个话题咱们在第一期的时候也非常深度的聊过。我觉得首先要去接纳你，可能现在对自己还一无所知。
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对自己知道的太少太少。You know？这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你刚才提
对。
到有一些快速的问题，那我就随机的来问了。这个是相当于对大家让大家对古稀有一个更全方位的了解哈。这个问题你可以快速的回答，不需要过多的思考，不想回答就说跳过就 OK。你最想揍的一个人是谁？
没有人想揍的人，
Like
我想
that。
拥抱每一个人，
你做过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活着吧，在疯狂的世界，活着就是个疯狂的世界，
如果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动物，会是什么动物
还是人吧，我喜欢
？I
人的气
like
质就，
that。你自己做饭吗？
不做，我会做，但不做。
那你最不可抗拒的食物是什么？
鸡腿肉，健身人士 已经被驯化了。
你认为你自己一个最大的怪癖是什么？
喜欢合理，内在合理化所有的事情。就是我的
你
逻辑思
是？
维太强。
那这个问题我就不要问了。早起党还是熬夜党？你不会
那
既
必
是早起党又是熬夜党吧？
须是。糟糕，我是波动性的早起或者晚睡，取决于当期的生活目标。
你刚才提到，其实你作为一个这么年轻就有很多经历，去过很多国家，美国、以色列这些国家，也做过很多事情，一个创业者，相当有规模的创业者。那你的优秀当中，肯定有一些习惯。我说的习惯，就是说你不加思索就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习惯可以是工作上的，可以是生活上的，可以是运动上的，可以是饮食上的，或者其他方面。你认为你自己有哪三个比较好的习惯？
我是拖延症终结者。就是我几乎我身上很少有拖延。我觉得这个是原因呢，比如说我知道人在吃完饭之后都会犯懒，然后都会不想动，这个时候我就说站起来先，就是你只要人站起来了，你就会想做点什么事情了。所以我不给自己那么大的目标，说哎你赶紧做其他事情。我每次当我哎吃完饭很舒服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站起来，萌萌站起来。那就这个是，所以他让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首先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先让自己把这个姿势位做好，然后再去进步。对，这是我一个特别
非
好的
常
习
喜欢。
惯。
非常喜
然后
欢。
第二个是我发现我特别刻苦，就是当我能刻苦的时候，然后后来才知道
哎，
原来
等会儿，我说的是习惯。你说你刻苦是你的习惯。
对，就是刻苦成为了一种习惯，因
OK。
为当然我后来发现其实刻苦也是一种天分，只是我挖掘出了我具备这种天分之后，我就开始刻苦。那怎么样呢？刻苦能成为一种习惯呢？就是不要想那么多。就不要比较，不要去思考，不要去做前因后果，不要去想我做了会有什么事儿，我不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永远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后路。你就先什么都不想，脑子都不想。我比如说，我早上为什么能坚持晨跑，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从晨起床到我穿衣服，到我出门，到我走到朝阳公园南大门那，我脑子是不转的，我就能够一流水线的完成这些动作。所以我人都站那儿全副武装了，我能不跑吗？所以这种是，首先就是把你那个时间，就是你所有准备工作过程中的脑子给关闭掉，你就可以达成你至少是刻苦第一步。这个是我觉得我还蛮感谢自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脑子时转时不转的习惯。
这一点我必须插一句，我以前说过，不要把做与不做，关于运动这件事情啊，不要把做与不做变成一个决定，把它变成现实，就是想都不要想就去做了，然后
对。
再去看效果好不好，什么东西。哎，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对
那
对
既
对，
然你的习惯那么多，好习惯那么多，第三个，第三个。
第三个是其实， 我很感谢我自己，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一个习惯，然后这个书呢，我也对它进行了拆解，然后我有 Notion，我有个文件夹，然后我里头记录了我读的每一本书，好的、坏的、喜欢的、不喜欢的都记录在上面，然后我会勾书，勾完书之后呢，我在读完一本书之后，我又重新把这个书翻开，然后把里面勾的这些高光的东西，我手输进这个我的文件夹里头，然后就完成了。这个书的一个读厚到读薄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再下一步呢，就是我会把其中我觉得值得推荐的书，我会在朋友圈发出来，就是这是我所养成的读书三部曲。它其实里头没有很多功利的东西啊，也没有怎么着，它其实就是一个个人趣味的一个展示。但是我通过对于这种动作的设计，让我发现了读书变成一个不是什么，就是让我自己多深刻，就是剥离了这些功利主义。剥离了这些虚荣的东西，让我去纯粹的享受读书的快乐。但是你发现啊，就是你说这些所谓的快乐啊，这些东西都比较虚。你把它落实到了三部曲之后，一个框架里面，它才能真正的变成一个可实现的一个动作和行为。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从读书上面我能总结出来，就是我特别能给自己设立框架。管 对，这是从读书上面的非常充分的体现的。
提到读书的话，那、
又是你的专长了，又能聊2小时。
稍微，我也不知道几点钟了，所以稍微扩展一下，就是关于读书的话，你喜欢读哪方面的书？
因为你有问啊，让我推荐我最喜欢的三本，然后我还特
对，
意拿在了旁边，因为我喜欢读纸质书，就是特意有这三本书。然后我简单说一下吧，就是因为
啊，
我。文学性、文史性、工具书，还有那个政治啊，什么我都读。但唯一不读的就是《重病之皇》这种。就是吐槽一下，我就觉得美国人写书啊，或者外国人写书啊，就贼啰嗦。就是他要甩一个观点吧，他那一章节里面有70%都是他引用的各种论文，非要显得自己贼严谨。这是我不关心你引用的谁啊？我就读一本书要看那么多。课外的信息，就所以，我一看那本书，我在苏州诚品书店看到了，然后我当时想，这是麦克给我推荐的书，所以我要给自己三个机会。看到他第一眼，我翻开看，想不想读，我就进去看，不想读。然后我又在诚品转了半小时吧，然后我告诉自己，不行，你要给自己第二个机会。既然麦克推荐了，你一定要看，你还是个癌症患者。我又过去强行打开看了一页，啊，不行不行不行，真的看不下去。然后我你要离开诚品了，我又说，你看你离开苏州，你不知道下次什么线下书店能看到了，你要不要再回去再考虑一下？我又回去，我又把书封书底又看了一遍，啊，不行不行，读不进去，就这本书都没有买。好，我回来了，就是我这三本书呢，就第一本是我前天读完的，
那
它
顺
不应
便
该是。
说一下啊，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看到这些书的封面呢，你到时候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版本，应该会在 B 站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流的视频频道都会发布。所以啊，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听古希讲他喜欢的三本书。
对，因为可能书的版本还有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就我选书，我也会选它的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精装版啊，什么版的，这个我还是一个个人趣味啊。这个呢是夜晚的潜水艇，就是是个什么版的？对，就是书封非常简单，然后呢是一个 nova，就是在发这个书之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一个作家，然后隐藏在一个非常几线外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做体制内，好像是体制内工作的一个人吧。你看他的这个作者介绍里面就写，就是这个他作者名字叫陈春成，然后一句话，90年出生，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人，现居福建泉州，就是跟他所有的写作过去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介绍他是干嘛的。那我为什么喜欢他？也甚至于我读完了，我就觉得他可能会成为我今年年度最爱之一。就是我觉得他把文字玩得太浪漫了。就是语言非常的浪漫，思维又是天马行空，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在写，因为这是一本小说集啊，你觉得他的这个想象力啊，就是从文字里面直接流淌出来了，而且它是一种对于中文的一种重新的一种解构，所以很难这样去描述。所以我希望推荐，就是对文学有兴趣，又希望能想象力的。不用那么宏大，像刘慈欣写的那么宏大，你就想在想象力的树梢的这个稍微有一个分叉，长一点绿叶子的那种读书体验的话就可以。 翻看这本书，而且非常
作
硬。然后
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啊行业啊，就必须要 这个入场券啊，这本书呢，确实给我帮助特别大，叫《健身营养全书》，而且一定要认准是那个德国人，就是克里斯蒂安·冯·内费尔霍尔茨写的这本。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封面，就这肌肉男的这个，就是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排版啊各方面最舒服的，因为它也会有很多的，中间会穿插很多小知识，而且就是这个《健身营养全书》，关于力量与肌肉的营养策略，然后底下有写，这是一个真正严谨的营养学。这其实这本书我看了3遍，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呢，当成是一种通识来看的，因为我发现里头走的所有的，就他讲的一些东西啊，各种弯路我全走过，就然后真的读一遍，就跟你创完业你再读 MBA 可能更有感触一样，因为你踩过了之后，听别人给你总结你的错误，你才更印象深刻。然后我第二跟第三遍为什么还要看呢？因为我最近这几个大半年的时间，我都在准备一个考试，是那个 ISA，是美国体育科学协会的运动营养师的资格证书。然后那个考试呢，你说内容难度门槛特别高吗？也还好，但是全英文的，也就是说我在中文磷酸肌酸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要去背它的那个英文，然后我就觉得很难。那教材什么也都是英文的，我就又回来求助了这个老师。然后我就又在里面重新看，我就发现营养学的东西啊，真的是一通百通，就是它能非常深入浅出的，比我觉得我学的 ISS 的教材讲的好很多很多倍。然后我又觉得，真的就是扫地僧，就非常非常的可靠。对，这
重
也
复一
是。
下，这个书名叫《健身营养全书》，蓝颜色封面是个肌肉男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尽量把这个封面图或者是书的名字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链接里边，描述一下。
对，要认准这个封面，这对女生来说挺劝退的，说实话，这也是很多人推荐我，然后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去书架上忍受住了别人的眼光，然后偷偷的买回了家。然后第三本呢是叫，这是一本英文书啊，叫《Be Mortal》，应该是叫中文是不是叫《当下的力量》的，非常出名的一本书。我为什么推荐
Immortal，
它？
这
对。
是两本书不一样。当下的力量是另外一个作者。Be Mortal 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好像是无所不能。Be Mortal 就是说，就是你可能死亡嘛
有肉
，Mortal。
身，对，就是一个，你是一个肉身做成的人。我知道这个的中文好像叫《最好的告别
最好的告别，这是一个医生写的。
》。对，是个医生写的。我为什么推荐他？你看这书页都泛黄了，就是，而且我也觉得这个装帧特别的美，看看。然后是我这本书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在协和的病床上读的。也就是我在等待手术的前2天，我就提前去入就入住了，就 check in 了，然后就在病床上，然后每天就是没什么别的事儿干嘛，然后就开始看书。然后我觉得是读书非常的需要你有一个心境和当下能沉浸进去的那么一个心情。我觉得平时呢我很难，因为我刚才吐槽了美国人写的书啊，就是啰里吧嗦，然后所以你让我平时看这些呢，我觉得不是太看得进去。但是我那个时候当下，我内心是充满着敬畏和未知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书又重新掏出来看，然后不知道怎么就被他戳中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人到位了，我在那个时候准备好了，我准备好去接受被这个书重伤。这是我一直喜欢形容的，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如果说你没有被一本书重伤的话，那可能你跟他就没有产生这样好的化学反应。我觉得我
被
在那一
书
刻
重
就被
伤
这本
是
书，
吧？
对，我就被他重重的伤害了，伤到了，不一定伤害啊，我觉得就是那种内心被他划拉开了一个伤口，也是因为我挺身而出，能够直面这种伤害给我带来的感受和后延的一系列的思考了，所以我在。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那天下午，就是阳光特别好，然后我就在窗台边躺在床上，我就翻开这个书，然后就想着里面，因为它讲了很多临终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提供更好的临终关怀，人怎么样更好的从自身去面对死亡，怎么样去思考身边的人的死亡，以及思考这个死亡可以给你人生后面带来什么样的东西。你平时活蹦乱跳的，你看我创业的时候，今天 A 轮，明天怎么着的，什么融资曲线增长，你听什么死亡，什么鬼？我还能再向上天借500年，就你是真的看不进去的。那你在那个时候，人对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带有了更深层的谦卑， 你才能够想，我可以去接纳更多关于这种生死性的东西了，因为生死已经碾压了所有你想要往自己身上附加的财富、社会地位、成就，所有这些东西，只有生死这么厚重、这么大的话题，能够让你放下所有其他方面的执念，放下这个我执。所以我很感谢这本书，也很感谢那个时期的我自己，居然准备好可以读它了。对，这是我所推荐的三本书啊。
非常好，这是我最享受的一个访谈的环节。我几乎每本书里边，每期里边都会讲，就是我的嘉宾喜欢的书，他们的一些小习惯这个也是为我以后可能节目做准备吧。因为我自己一直是崇尚习惯给人自由，而不是自律给人自由，所以包括有些饮食的小习惯、运动的小习惯，我以后会把我学到的从嘉宾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加上我自己的东西整理出来，也许就叫小习惯吧，写成书好，做成节目也好。
大材小用延伸，你看我这个。
这我帮助挺大。然后书的话，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肯定可能会再做二期、三期，甚至以后常态化的做一种这样的节目，而且我也相信《重病之皇》，你以后在某一个阶段会去再读它。如果没人愿意读它的话，那我有一个使命，我要去讲它。会提到每个人的使命是什么？我终于知道了我是谁，我也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生下来，要经过临床还有基础医学的教育，然后又恰好又愿意来做这样的播客。我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一些。那本书的确说很干涩，有很多太基础医学的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东西，因为没有人能把它讲清楚，没有人是我没有读过一本书把癌症讲得那么详细读过之后并不是说会造成恐惧让你害怕，读过之后会让你对它有全新的认知，让你勇敢的去面对它。就像我现在跟你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内有癌细胞。虽然我没有一个什么诊断，但是癌细胞都在每个人的身体内不断的发生，又不断的被你的身体的免疫力给干掉。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不让这种叛变的这种细胞有滋生发展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它会让你重新去看待癌症的发生发展，以及怎样预防和治疗应对。扯多了，又回到我自己，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分享你刚才那些小习惯，还有你这些我自己都没有读过的一些书籍，我很开心。
我的读书趣味比较多元，就是都它都是我喜欢调和，就是我不能够长时间读大部头，我必须要小情小爱读一点，然后政治通史要读一点，然后这样读一点来维持我的阅读摄入上的稳态。
你发现就是。我自己平时其实除了发微博，社交媒体用的不多的。你发现读书是让你平静下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是，我现在读书不像以前那样多，以前多到一个星期两三本，我听电子书全文的，所以会很快。但是我哪怕睡前读两页一两页，哦，这种对你内心的平静的作用是无与伦比。
但我也发现，读书也让我内心会很喧嚣，
会
就
很喧
是，
嚣吗？
对，因为它启发到我了，它启发到了我内在的多个不同立场的我，然后多个立场不同的我就开始吵架，所以就会很吵，就开始有了喧嚣。然后我其实很享受，因为我觉得它展现出来的是我非常有冷静的那一面，就说明了我的内在不是单一的。我可能一个理智的我会被一本理智的书给触发，这个时候明明当时是情感占上风的我，就会开始跟他去吵架。我就觉得倾听自己内在吵架的过程让我特别的开心，然后甚至还研究过这个现象，然后它可以归结于叫 metacognition，叫元认知，它是这一大类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跟 Mike 在聊天的时候，我提到了一句话。然后呢，这句话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所以我在咱们今天录制结束之后，我会反复的去咀嚼这句话，会开始去回溯为什么我在当下举起话筒的那一刻，我会想到的是这句话，它说明了我在当下是什么样的状态，那说明了我的脑子在当下是处于什么样的活跃，那为什么样的输入我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信息暴露的这种状态，能让我产生这句话，我就开始就是抽丝剥茧的往前去管扒拉这些东西。 它就是其实就是到人的原认知，就是你一个客观第三人的视角开始去分析你作为这个人，你产生的所有的行为、动作、动机。我就是，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刚刚说的嘛，怪癖，就是我太喜欢分析呀、合理化呀、理解啊、推理啊，所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推了个癌症出来嘛，就是
哎，
就是。
这跟你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没有太强的关。我现在不责怪自己了，我不
对，
责
不要。
怪自己了。然后我们都听说过要对自己好一点，要放过自己，但是要真正做到，当然不是说完全做到啊，肯定还有啊，但是能够很快的就放过自己了。有些东西，我们今天所成为的这一切，我今天是成这样子的人，事情是这个样子。那万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我们太自以为是，以为我们能左右什么，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也是被整个世界所左右的，我们就是整个世界意识的一个产物。所以，在责怪自己、责怪别人的人，都是一个非常自以为是的人。你以为我都不去责怪我孩子，我在跟我带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我把我去年买的一个佛像放在台子旁边，佛像你看总是。这种态度，对吧？就是提醒我自己，It's okay。我孩子不听话又怎样呢？你叫他打草稿的时候要怎样？又怎样呢？你只能，他也是神，你也是神，他是纯意识，你也是纯意识，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而已。所以，
要去接纳他，
yeah，
对，这个，
接纳这一切啊，
我
我
觉
不会
得自我接纳
去
是一个终身课题吧。
，yeah。所以我觉得。对于意识的探讨会是我们后续的这个话题，因为我知道你做一些人工智能的项目，人工智能项目最后就要牵涉到，不得不牵涉到意识到底是什么，对吧？
对，
就是
脑科学
智能是什么？智能跟意识是两回事情，
是，对，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其实有点哲学性的命题了啊，但它
对，
是所有做人工智能的公司的一个，我觉得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
嗯。
是你所完成的所谓的这个智能，你要去定义它，那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头脑里面什么地方会产生真正的智能，什么地方会产生的其实是一种应对性的，比如说电脑波啊，或者所有这些东西。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利用好那个能够产生人性上的一些部分，然后把可以去做分解的、拆解的，比如说知识的，其实输入跟输出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拆解化。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去完成这种，比如说外部助力，比如说像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公司啊，Neuralink 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帮你去完成知识的上载跟输出。那其实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完全给区分开。对，这是其实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吧，也会是至少是我们公司接下来会一直持续去思考。放在公司成长的这个作为商业底色之上的一个，我觉得我们会去思考的命题。
提到这里，你提到你们公司，你现在的公司名字叫什么？
我们正在希望改一个名字，但是现在叫西之智能，西是熟悉的西，不是我那西啊。然后
OK。
之那个王羲之的之，西之就是西数
啊
之道。
，OK，
这
哦，
是
西之智能，OK，很好，
对。
很好的一个名字。然后我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我也希望后续可以通过更多的节目来。一个一个主题的来深入的聊，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可能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在结束之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信息你特别想让用户知道，但是我没有问到的吗？我们没有聊到的。
我其实有，我很喜欢这种碰撞式的聊天啊，就是每个人就像咱们俩彼此都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跟看法。虽然我每次聊完，我的感觉都是咱俩就是有很多很多奇怪的共同点，就真的就是殊途同归。哪怕我们这么迥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背景，后来我就意识到了，其实。我们说人每个人有不同的三观，你成长环境塑造你的三观，但我恰好觉得三观呢，就是人的偏见里面最顽固的那个部分，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偏见。首先你要去接受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没有永远客观中立的人，没有完全能够去外部审视的人，每个人都有偏见，我也有偏见，你也有偏见，我们都有很深的偏见，只是恰好我们偏见里面最最坚固的那个部分是相似的。所以就让我是一个三观比较投契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也相信啊，就是我们在与人在交往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去尊重他跟你有不一样的三观，因为也只是他的偏见里面他坚固的那个部分在别的地方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上 所处的这个社会这么多的吵架，网上这么多的动不动就举报啊，动不动就怎么着的，我觉得都其实根源跟出发点就是在于你没有办法去接受跟你不一样的人，比你掌握更大的话语权，所以才因此产生了更多的仇恨。我觉得我们其实至少要往后去退一步，先回到比如我卷王的底色，就是先不要去想那么多，先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翻译一下就是你把头低下来，把你手上的事儿一步步的做好，这个才是破局的，我觉得唯一的出路吧。
非常好啊，我相信我们后续还会有很多次的对话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比较觉得有意思的嘉宾，也可以推荐给我，我希望跟他们做深度的对话。当然，古希已经做过12期左右很深度很对的对话，包括跟我的一次我非常喜欢的畅聊。如果你想看古希做的其他的访谈节目，去搜索"大材小用"或者"不好惹的娃娃脸”，好吗？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就做到这里。非常感谢古希在晚上的时间抽时间来做这个节目。我希望在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节目当中，再次跟你有碰撞和对话。
谢谢 Mike 邀请，我也聊得特别尽兴，就是原来这么开心的讲自己的故事，这么爽的一个事情啊，突破了过去十几年，
对呀。
谢谢。